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接下来我们持续带您来关注文革五十周年的相关话题。今年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五十周年，纽约从上个星期五开始，一连五天，每天都举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反思和纪念活动，从图片展到研讨会，还有到不同的集会。现在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先生，请他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是的，首先能不能和我们先介绍一下，在纽约今年有关这个文革五十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都有哪些不同的这个内容，还有主题，还有说我们知道参与者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包括在纽约当地，还有美国其他的城市，甚至中国大陆的学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了这些活动，能不能和我们进行介绍一下？
对，纽约实际上从星期五到今天连续五天呢，都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首先星期五呢是一个图片展，在这个图片展据我看呢是一个最全方位也是有一定分析力度的一个图片展，展示了文革各个角度对于中华民族，特别对于中国大陆的这种摧残和迫害。那么这在5月14号的时候呢，星期六的时候，那么有三家单位在喜来登酒店举办了十年文革百年反思，在中间有来自中国大陆、美国各个地方，还有其他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华人，也有来自台湾的来谈他们对文革的感受，就是他们个人的亲身感受，那么控诉文革给他们个人身心所造成的摧残。那么在这个5月15号，在这个天问联合会的地方呢，那么举办了由中国研究院举办一场讨论会，当时有罗宇先生，就罗瑞卿大将的儿子罗宇先生，还有当时身历文革的阮明先生，那么还有前上海宣传部长潘威明先生，他们都从各个角度谈了他们所观察的文革，包括文革后他们所知道的一些文革的事情，对文革做了一些探索。那么在这个讨论会上，实际上对文革呢第一次出现了不同的评价。那么在昨天下午，在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总部，那么有纽约十几家单位，包括来自台湾的、香港的这个旅居纽约的华人参加的讨论会，在这个讨论会上，大家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文革，主要拉开一个时空，特别是有几位80后的，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谈了他们对于文革的看法，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建设性看法。今天下午呢，也会有一场讨论会，是纽约大概那些对文革做的研究比较深入的一些人会比较深入讨论文革问题。
是的，那么我们知道纽约是中国异议人士还有流亡学者对中国的政治事件反应最敏感也是最迅速速的这个海外华人社区之一哦。那么这一次连续举办反思文革活动，是不是与中国大陆对文革集体晋升，还有说一些近来一些这个文革现象在中国复活有关，您的看法？
对，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力。那么所有这些举办文革这些讨论会的人呢，身上都觉得有一种责任感。当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在中国大陆结束五十周年之后还不能够进行反思，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感到一种责任，要在纽约利用美国这个自由的土地和制度架构，把这个中国的文革好好做一番梳理。这里再有一个呢，就是每个人都感到呢，文革还是有可能会卷土重来，特别像习近平呢在执掌中国共产党大权之后要重建这个独裁体制，有的人就说他的10个小组个个都像中央文革，把党和国家的机器让它虚转，然后呢把大权全部集中到个人手里，或在这个网络上出现了嫁人要嫁习大大、东方又红太阳又升等等这样的歌曲，还有不同形式的像文革式的政治迫害、大批判式的这种口诛笔伐又重新死灰复燃，这些都让还有像电视上的游街，这个游街示众，都让人们感到呢，中国的政治生活又进入了不正常的情况。从高层的这种宫廷的内斗开始，一直到底下的这些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人，像这个借机往上爬，制造各种政治案件，那么使这个在纽约的华人，特别身历过文革的华人，感到一种担心。
是的，那么最后我还想请教一下王军涛先生哦。昨天《环球时报》呢有一篇文章谈到，文革呢已经被彻底的否定，中国的社会呢基本上对于文革的这个定论呢是共识大于这个分歧。那么您怎么样看这样的评论？还有就是说，您认为这个反思中国的这个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现在的政治发展还有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 环球时报这个结论肯定是不对的。中共的官方和中国的民间对文革采取否定的态度，至少对文革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否定性态度，这个是共识。但是关于文革的产生的原因和条件，以及文革后中国应当怎样走出中国政治发展的困境，建立一个制度，避免中国再产生文革这样的土壤，在这方面呢，还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中国的官方在反思文革之后呢，只力就是集中在一点，就是邓小平说的，我们要发展经济，文革主要的问题是破坏了经济，为了发展经济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威权体制，虽然不同于文革的毛泽东个人独裁的这种动员体制，但是它也是一种对大众压迫式的没有人权没有民主和自由的这样一个体制。那么站在民间的很多角度推动中国政治进步，认为文革最主要灾难是共产党这个体制造成的，毛泽东能够发动文革也是因为共产党，所以反思文革最主要是要探讨在中华民族如何建立宪政民主，尊重人权，保障自由，使人民能够更换自己的领导人，使得中国的媒体和社会的各界能够监督最高领导人，撤换领导人，这才是文革反思教训的。所以这我觉得呢，反思文革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为我们中华民族探讨一个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公平合理的人权自由民主的制度。
是吗？最后这个王军章先生，不好意思，我再请问您最后一个问题。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呢，星期一晚上呢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来谈文革，它里面的意思呢大约是说，文化大革命呢基本上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为给党国家还有各族人民带来这个严重灾难的内乱。不过他也谈到说，这个中国政府呢是敢于承认、正确分析，然后还有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还有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那么最后他强调的是，文章他强调是说要以历史为借鉴，为了更好的前途前进。您怎么样看这样的说法？这是一种检讨吗？
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是两个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第一个结论呢，就是当把文革归结为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和四人帮林彪集团的作恶的时候，他忘记了这个条件能这个事情能够发生，是因为共产党的集权专制，也就是因为有思想迷信和政治专制这两个条件才能够造成文革的灾难。真正想消除这样的灾难，必须要建立民主自由的制度。那么这是我觉得第一个不能同意的。如果要是不是这样的，继续保持共产党现行制度，那么以后还会出现这个习泽东，出现另外一个什么泽东，会发动新的建立新的集权体制。我们其实看到中国现在正在出现这样的情况。第二个结论说党和国家已经纠正了文革错误，这个就更不对了。就我觉得其实现在在反思文革时候，因为昨天我觉得在我们的讨论会上，80后的明显的是和深历文革的人还是有些不同的。按照他们的看法说呢，我们有些反思文革还是在进行文革的方式在反思文革。他说比如我们现在要用普世价值方式来衡量宋彬彬有没有言论表达的权利，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造反都无理，造反有理，那么在一定情况是不是合理的。关键他说从法治角度上说，不是说造反有理无理，造反有理无理呢这有理可以造，无理也可以造，关键按照法治按照程序去做这些事情。像这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按照普世价值角度来看，那中国共产党对文革的反思呢，更是像共产党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当年的失败者又回来了，那么为自己找了一些理由，那么清算了当年的胜利者。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在纽约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感谢您。有关文革50周年的相关话题，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邀请魏金生和司马南进激辩文革，也欢迎您届时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欢迎您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